基本上呢，就是澳洲街上全部的电脑零售店，包括大型连锁的 Harvey Norman 啊、JB Hi-Fi 啊，或者是 Office World 都是我们的客人。然后就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所以说在二月的时候呢，因为新冠状病毒的原因，所以很多中国工厂都迟迟不能复工。那我们作为总代理下的订单很多都被取消，所以说我们手上的库存从二月开始就非常低。那后来进入到三月的时候呢，澳洲的新冠状病毒的数字一直飙升，然后从两周前就是开始很多公司开始为员工在家上班做准备，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销量就非常好，一发不可收拾。那尤其是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摄像头、麦克风这类的产品基本上是供不应求。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需求只是刚开始，因为政府呢还没有开始强制要求员工在家上班，等这个强制令如果下来以后，这个需求量应该还会再增大。从上周开始呢，就我们开始为员工在家上班做准备。那我们要确保硬件和软件的测试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感染的病毒的数字变化非常快。那政府的限令呢，就可能随时会提升，说不定突然间总理就会宣布就在家上班。那如果一个公司没有提前准备的话，那肯定到时候会措手不及的。那从这周开始呢，那我们公司的销售部门和产品部门的大部分员工基本上都是在家开始上班了。至于仓库工人，就是他们工作性质的关系呢，他们就不能在家上班。那我们公司会提供一些额外的停车位置，让他们就不要去乘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说 bus 啊，根据一些火车，尽量让他们自己开车。那如果没有车的就是员工呢，那我们会安排其他人去接送。每天上班之前呢，就我们仓库的那个经理啊，就会跟每个工人去了解他们的那个身体状况。就这里不单只是了解员工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他们家人是否有人在生病，是否有接触疑似病例，这些等等。另外我们每隔两个小时呢，都会用这个红外线的体温计去测量员工的体温。那另外我们也会被员工提供那种防流感的口罩跟大量的杀菌洗手液，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会严格遵守这个政府的社交距离规定。那总的来说呢，就是员工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的安全。其实现在澳洲就是完全跟二月的时候的中国是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新年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公司也是在家上班，学生也是在家上学，那这个电子设备短缺是一定的。其实主要还是那些有关在家上班跟上学的这些设备短缺。那像笔记本电脑啊、显示器啊，尤其是这种比较大 size 的那种显示器跟摄像头、麦克风这类型的产品。那从供货的方面来看，可能我们就是面临的下面三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大型的产品，就比如说像显示器这种产品，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去增加我们的库存的，因为它们都很重。那很重的话，如果走空运的话，其实是非常贵的，所以说是我们是不能用空运，只能用海运去把这些货运来澳洲，所以说这个到货的时间会非常长。中国的一个产能呢还没有100%恢复，那就是我们作为澳洲的总代理呢，是总是拿不到足够的这个配货。那第三点呢，就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增长，就是欧美国家其实它现在也面临跟澳洲一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要在家开始上班上学等，所以说其实每个国家都在抢着要货。那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摄像头、麦克风这类型的产品呢，就是已经开始在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断货了。那市场上面的价钱呢也会一直在上涨。那上涨的原因呢主要有三点。那第一点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上班，所以说供不应求，那供需关系。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本要增加，就像比如说工厂他们要提供额外的口罩，然后员工不足，他们也要加他们的薪水，所以说这个成本会增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澳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过去一周就掉了10%，那这个在我们过去5年到10年都基本上是很少见的。那所以说这个同类型的产品呢，这个价钱可能会比之前会有30%甚至50%的增长。那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行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销售额从上个月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创这个新高，生意非常好。那但是我们就是有时候就很难高兴起来，因为你看到外面就是数以百万的人开始失业，那这种 悲惨的场景，估计就是我们一辈子也很难再看到。那我们的判断是在未来短期1到2个月，电子行业的销售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但是中长期看，就是我们这一行其实还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现在看来，就是澳洲经济倒退是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那当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会一样。所以说，你想，就是如果大家工作都没了，哪有什么会闲钱去买什么电子设备？其实我们家这一次真的是打满全场，就是因为我们全家在1月中，就是春节前的时候是请假回国，那谁知道刚到广州就是没有2天，那武汉就封城了，那基本上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都只能待在就是家里面，什么都不能做，也白白浪费了就是很宝贵的假期。那期间呢，我自己还不小心生病了，症状跟那个新冠状病毒是完全一样，还好后来做了这个核酸呢、CT 验血，确定了只是流感。所以说我在生病这段期间，其实我对这方面研究是特别多，所以说也看了很多文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个 research。那后来在2月初回到就是澳洲的时候，又要被隔离14天才能上班。然后就像现在一样，好不容易上了几个礼拜的班，现在又轮到澳洲开始爆发。那老实说呢，就是我是眼睁睁看着就是澳洲这个一手好牌打坏。因为什么呢？就是在2月底的时候，就是说澳洲才基本上30个病例不到，然后进入到3月的时候，就是3月初的时候，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就开始失守，但是澳洲政府完全没有紧张的意思。然后呢，我每次跟身边的本地人谈起这个病毒，他们也只是说这个只是流感，没有什么好怕的，也基本上没有人在戴口罩。我也一直跟我身边的人说，现在的澳洲就是我当初在中国爆发前看到的一样，如果再不采取这个措施，这个病毒会发展得非常非常快。我之前还在就是 Facebook 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完全用数据说话，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没错，80%的人是轻症，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数据，但是20%的人其实是需要在医院用氧气治疗的。那我看到了整个澳洲只有2000多个就是呼吸机，那如果你去用20%需要氧气治疗的算的话，那就是1000个、1万个病例，就是澳洲医院能承受最大的数字。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的话，那医生可能要对一些病人开始放弃治疗。那还有一点我有点不是很爽的，就是当初澳洲因为墨尔本就是投资了60个 million 去 F1，所以说政府迟迟没有封意大利。那现在政府要出189个 billion 去救市，那这基本上也是10%的 GDP，非常烧钱。所以说我不得不说，就是真的有点目光短浅，就是因小失大，严重低估这个病毒的严重。